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事情呢，先分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我是在之前有一直请大家要练习习道观搭配念佛观的部分，大家有印象吗？那这个部分的操作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有请那个像是傅梅心他们有跟大家分享过。那当中有一个环节啊，其他同学都好像都还没有发生，那刚好赖小姐啊，她有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她说她刚开始后来会有那个，就是在调整你的胸部潮汐量的时候，你有一个状况嘛？对，那这一些历程啊，我想说请那个赖小姐啊，就是赖小姐，她先跟大家介绍她在搭配那个念佛跟习道，就是用五秒钟做一个位阶，她开始在调的时候，她怎么样去做修学？那修学的历程当中，他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后来他有跟我讨论，然后包括我给他的答案，我是想要说他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因为有些同学他现在在学下午班次第法门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原来习道观基本上是天台子观他大部分在推崇的，他已经有这样的认知。那念佛观呢，是在解决习道观遇到模式境或遇到考验的时候它的解决方法。所以如果你可以把习道观念佛观一块修，在修学这个解脱法门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修法，非常安稳的修法。所以我们现在想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
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就是刚开始我在做习道观，就是五秒钟念阿弥陀佛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刚开始是用阿字哦，就作为一个好像吸进来，然后弥陀佛这样下去。可是我后来发现，在这个我是拿那个手表用秒针哦，这样子来五秒钟这样子去做一个搭配。可是我发现阿字先吸的时候哦，你会觉得说不顺畅。那后来法师有在教导我们说，其实你要去观察这个字形哦，是适合用哪个方向哦？就是说，例如说像阿字是，你应该是吸还是吐会比较顺哦。后来就改变，就是说有阿，我就开始有平缓，就是有点像半吐息，然后弥陀到弥陀的时候是到顶点，然后再慢慢的把呼吸往下，然后就是。刚开始其实是蛮不顺的，还是因为会一直用旧的方法。可是到某个程度之后，你就会发现说那个呼吸是很平稳的，那个喘的感觉也不见了。不知道这样子讲 O 不 OK？
那个你方便的话，你要不要画一下？他们可能没听懂你那个开始有点吐，然后平缓怎么样起来？
我就是阿字的时候，我就是。半就是那个呼吸是这样慢慢的有点吐出来，然后到往开始慢慢的吸到陀的时候哦，就是到一个顶点，然后再慢慢吐到这个结束之后，下一个就是等于是这是第一个五秒钟，就是这个到这边是第一个五秒钟，然后再慢慢的就是另外一个五秒钟，然后基本上就是弥跟陀的时候，陀是一个顶点，然后再慢慢的往下这样子。然后其实这个是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之后，呼吸才是慢慢顺畅的。
那从刚开始搭配的时候啊，到你找到这样的一个搭配，除了说我跟你提醒嘴型啊，然后你其他在身体上面的反应，
就是如果说不是用这种方法的话，其实身体是，就是我用原来就是啊是吸气。然后你会发现说，你在做这个过程是心跳，你会一直觉得心跳是加速的。然后你如果这个用这个方法，其实刚开始你还是会被呼吸控制，可是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我那时候是习惯性，是刚开始晚上做功课的时候，我就拿那个手表出来看有秒针的。后来我连坐公车，因为法师有教我们说坐公车也是一个方法，我等公车或者坐公车的时候，我就一直拿手表一直练。我发现练了，我也不知道练了多久，反正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哦，你才会发现这个经过练习之后的呼吸才是顺畅的。
那你那时候后来有一段时间呢，你有曾经感受到那个胸闷？
对，
或者呼吸不顺，
对，
对对对，那他后来你怎么做？
我不知道，就是好像你经过慢慢慢慢胸闷，好像就是因为胸，为什么胸闷是你一直在刻意的去感觉那个呼吸就会胸闷，可是如果说当你这个字念得很顺的时候，那个胸闷就不存在了。
对，就是当你已经把它当成就像是你的主力啊，不是在注意力的时候，就等于像我们上次讲的，你是你的注意力虽然没有离开这个字跟这个呼吸跟佛号，可是大部分你的注意力已经可以开始去做所谓的思考，你可以去做所谓的思考的时候，那这时候你对这个东西怎样，你有关照到它，但是它不是你的百分之百，而你也不是被它完全给绑住的时候，你就会变顺。
对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哦对，有一点就是说，刚开始我会一直注意五秒钟，可是你会发现你念到某个程度之后，你根本不需要那个手表，你就知道这个念出来就是五秒钟，就是很自然的，然后也不会喘，也不会觉得说，你不会去刻意的去，就像法师说，不会去注意这个期限在什么位置，在什么，可是那个阿弥陀佛念出来就是一个气息，就是五秒钟。
所以大家有发现，你们可能都原来觉得说五秒钟啊好像很困难，或者是刻意去调的，但是让它五秒钟只是让你快点去调整你的呼吸声回到一个规律的状态，因为一般我们的呼吸就是忽短忽长，比较不稳定，那透过这个观察之后啊，它很容易让你掌握到你最规律的呼吸声，也算是我们人体在医学上说的一个常态性的呼吸，就是大概是这样，一分钟十二次比较算是一个规律性，再开发你的潮汐量也比较安全的方法。那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刚才他提到胸闷的因素在里面啊。刚开始你在练习的时候会胸闷，一方面是注意力太集中在上面，一方面就是你的呼吸声，就是你的原来的胸廓的部分，它有些问题在做调整，所以也会有这种冲突性的问题。那做得很好的是什么？是赖小姐她后来她发现，事实上你只要把它操作到很熟悉的时候，它对于你就是这样，你可以掌握到它，你可以看到它，但是你却不会被它绑住，你却不会被它绑住。好，那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你把这个七道观跟念佛观搭配好以后啊，那后来当你在对于自己的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或者是任何观照上面的，有没有任何其他的发展？
基本上如果我生气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很熟悉，
有时候
就会开始来，就是慢慢就是开始阿弥陀佛，然后用熟悉的方，就是这种方式，阿弥陀佛，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把情绪稍微 calm down 一下。
那
可是赛，我有时候会跑步，可是我觉得跑步对我来讲没用，好像我没有办法把这个应用在跑步上面。
没办法，因为它那个律动不一样。那跑步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要跑步阿弥陀佛说，对不对？你就是把它不可能五秒钟，它会缩短，然后你一样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加快速度，
是这样，
就是加快速度就会乱过去，就这样就可以配合得上，就会乱得过去。
对，可是没有办法五秒钟，是阿弥陀佛五秒钟，
就是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一呼吸，一阿弥陀佛一呼吸，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我去爬高山啊，登山的时候哇，因为会喘嘛，然后如果讲话或散心，你会更会喘，所以我爬山的时候我也是一路啊喘，就是这样。你可能三秒钟或两秒钟就一个呼吸啦，你一样就阿弥陀佛跑得很快，可是到山上你反而比较不会累，因为你没有散心，没有散心的话，你对你的脚的操纵能力或全身的协调力都会比较好。好，那你要不要再报告补充一些？
没有。
那我们那个换银秋，你对这方面的操作呢，有什么意见？我倒想问班长，班长他练了好久了。好，请班长说一下好不好？
我还在一样还在练这个，然后我现在比较就上班，因为我的工作都会接触电脑，所以我都是电脑会设定一个 message 时间，大概半分钟一分钟，它就会 interrupt 的，就是我的萤幕就会出现那个讯息告诉我念阿弥陀佛，然后就这样子练。可是应该说我已经比较习惯这样的一个韵律，可是我还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
对对对，你已经开始比较习惯了。
对，
那宝玉，
我跟赖英姿一样，我有觉得说我在念，因为我也是用阿西，那我就是最近也有觉得怎么觉得这样怪怪的，所以我就拿到法师的那一本禅观的那个小本禅观教学那个出来看，我就发现那个阿好像是应该吐气耶，然后我就有点怀疑，就前两天才发现，所以现在讲我就知道说就要重新调整，因为这样的确有点不是很顺这样子。
它事实上就是它是土转息阿，事实上它的时间点并不是刚好一秒，它是一个土转息，它有点类似底部土转息，就是你在那个转的部分，土转息的地方，所以它那个部分你可以说它土，你可以说它息，它是当土转息，因为你在呼吸的时候是让它那个阿的律动啊，阿弥陀佛，你会发现你在阿，它在脑袋里面存留的音阶比较长，如果你念久了你会发现在音阶上面阿弥陀佛的音阶长度不是一样，如果你们有去练习的同学你会知道阿弥陀佛它在你脑袋存留的音阶长度并不一样，那阿它的音阶跟佛的音阶不晓得为什么它就会拉的时间，在脑袋存留时间它是比较长，在那个音阶上面站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他们它站的那个你可以说它在一个比例上它是让土转期它比较长，如果你回去试试看，你不要把它硬是分配一样的音阶，这样会出锤，这样会出状况。我们是跟你讲说，你当你在分配的时候，你并不是一个一个去分配，它事实上是有不同的音阶，你要去感受它。第二个事情是你念它是念阿弥陀佛，还有你念别的念音的、啊、也会有改善。这部分我想请玉珍说可以吗？
就是那个发音的问题啊、哦。那原先我是念阿弥陀佛。那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觉得说在胸这边会有集结有点闷的感觉，后来我就调整那个我的发音，就是念阿弥陀佛，那我就觉得整个感觉就很舒服，就比较顺，所以我现在念法就是把字音也调整。那另外就是我以前那个就是要把每一个字都抓得很紧，我以为那样子是最好的，后来就是没有，因为抓得很紧的时候每个音都会很重，那反而会身体会有一点吃力，后来我现在就变成说练得比较音就放得比较轻，就顺着我自己的那个呼吸，就没有一个字一个字一个音这么咬字那么清楚，可是会比较舒服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我有感觉说用这个方法我对别人在想什么事情，还有我自己当时在想什么事情，我是比较清楚。那我不见得说我马上会妥协，就是别人心里在想什么跟我的想法有冲突点的时候，我虽然不见得马上会妥协，可是我会让自己用不同的面向再去想，在别人的立场去想，那就会把我跟对方那个冲突点会比较减少，那我自己会觉得比较舒服。就是我以前常常会为了跟别人意见不同会生气，那现在是我大概会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那我会在还没有生气之前我就会把我的一些想法再转一下，然后用改一下语气，然后可能就好一点。
那个一般我们会有冲突性，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想法太在乎，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都没有去想过对方的想法嘛，所以其实他在练这个当中呢，对于自觉性还有觉他的能力啊，就是这方面都做得比较进步，这是进展性啊。所以像英姿刚才是说，他在小雪山说，他会发现他生气的时候，事实上，当你发现你生气的时候啊，这就算是好现象了，至少你没有发出来，有的人是发了以后啊才发现，这就更比较危险。那这个方法呢，跟禅修其他的方法事实上都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在欲起僵起就可以做处理，欲起僵起它会让你欲起僵起的觉察力开发的，就是观察觉会开发的比较好，不会到起疑灭疑才发现，灭疑就是后知后觉嘛，起疑就是现在发生现在发现，可是能不能去掌握它就不一定，然后僵起是说还没有发生快要产生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处理它，转向它，这就比较容易去做处理。还有另一个就是说，你有时候是转向它，有一种情况是一起僵起之后当场就消融它，那还要一个时段， 那就是当同学在练习这个习道观跟念佛观的时候，很多同学还没有妥协哈，还没有打算要去开始起修哈。一方面是工作嘛，一方面是把它当成还蒙天啦，我还有家有什么自子要顾啊，家事要忙啊，然后什么上有老母、高堂老母啊这些的，很多理由啊，然后还没有开始去做啊。那有机会的话啦，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建议，我还是在那建议。他不要花你很多时间，你坐车你坐捷运啊，你跟人家等啊，或者你讲电话啊，如果这种你真的觉得他只是纯粹在敷衍他的时候，你也可以同时拿起手表坐坐看就任何你有片段的时间都请你去试试看，因为你在试的时候你一定没有，你现在都知道他们去试出来的答案。当时啊，很早期的时候，我那时候请大家去试这个佛号跟你的呼吐，就是你的吸吐啊，呼吸这个吐纳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挑战说是不是我给的答案就是最后的答案。那大家去试了以后啊，有人就是方向相反啊，也有人就是试的韵律不一样啊，但是到后来呢，当他不断的试不断的试，我也容许他不断的去更改答案之后，交上来的答案都是这个答案，就都是这个答案。你会发现你去怎么样配，你会就会配出这样的答案出来。那你会配出这样的答案出来，你在这个操作的历程里面，就代表你跟他已经融合为一体。那现在有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去练习操作而得到这个答案，你是直接透过现在知道答案去模仿。那去模仿他要跟你融为一体，并不代表你用标准答案去做事情就代表你一定会很顺手，因为他跟你还没有融为一体，一样你会经过所谓的他跟你在融为一体当中的一个摩擦阶段。所以虽然你现在知道标准答案，可是你去做的时候未必代表你就会非常顺畅，你一样需要一段时间让它跟你融为一体，这样了解吗？我们千万不能想说哦，我用标准方法去做，我就绝对一路顺风啊，一帆风顺平步青，不可能的，它还是一样会经过一个阶段让你跟它融为一体，你才可能会操作得很好。好，那这关于习道观、念佛观，我本来以为那小姐可以多讲一点。没关系，那你还有想到别的没有了，就先想到这样子。那我们先这边呢给大家看看你们还有这个方法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以后这方法我就不再介绍，我想你们大家都已经听到了腻了，把它当成是剩菜了。这个方法你们现在操作都好了吗？来，燕农说说，你说什么？
我其实哦，之前刚开始是有练过一阵子，然后中间就因为忙，然后自己找了很多借口，反正就停了一阵子。可是我刚开始练的时候，因为太注意在那五秒钟，所以就很刻意的去注意那个呼吸，所以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头晕啊、胸闷这样子。后来我就尝试别的方法，我就是用呼吸来去念，然后就是我就是阿弥陀佛这样子，顺着那个跟着呼吸这样子，然后我没有去看时钟。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念得很顺，然后一阵子之后，你其实你的呼吸跟你的佛号其实连接起来就是差不多在五秒钟，就是会在这个循环。
对啊，你会发现不管你怎么试，你试到后来答案就是这样，只要你是静心状态的话就是五秒钟。那如果像我这样爬山啊、跑步啊，到后来有一天你练到很熟的时候啊，可能你跑步或你爬山的比较喘，可是你想把这个佛号啊不同的顺序来搭，你都没办法。你一定你一吸的时候就是 O 的后面弥陀佛吐气，就一定很顺，你就一定会变成这样。不管你是变成你跑步或你爬山，可能两秒钟、三秒钟就是一个呼吸嘛，但是这个佛号永远就会变成这样，它的韵律跟你的呼吸是一体的。而且你会很不，就像那时候梅青，他现在去念硕士了吧？那时候梅青他有讲了一个，就是他讲得很好，他说，你不知道为什么，当你要发现你在发脾气的时候，你忽然想要去想到你的呼吸，你就才发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佛号跟你的呼吸都在一起， 你看到你的呼吸的时候，你就看到你的原来你的呼吸跟佛号都在一起。你不会说看到呼吸还要去动念才开始念佛，所以你看到你的呼吸的时候，你就是这样，你就发现，哎，你的佛号一直没有停过，就它已经跟你成为，你念念呼，你呼吸不断的时候，你的佛号就是念念的，只是它已经不是你要再去搭配，它已经成为是跟你的呼吸在乱，一直在乱。它就是，他说傅小姐，他说发现几乎没停过，然后当他现在忽然想到了要来念的时候。哎，他才发现，哎，我一直都在念呐、啊，我一直都在念呐、啊，我没有停下来过啊。然后当他发现他要生气的时候，他想说，哎，我要来控制一下。他才发现，哎，我的佛号也一直在呀、啊。然后他就说，好，很奇怪，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这都是你们到后来操作得到的一个心得，还有你们得到的成果。那这个成果对于你将来有什么好处？我现在讲，就是对于你将来有什么好处？你们知道，在禅修的历程当中啊。不是一天到晚都非常顺利的，比方说你修到欲界定，你可能很高兴了。那欲界定过去会有一个中间定，中间定上面是味道地定，然后进入初禅，初禅过去会有个中间定嘛，来味道地定。每一个的中间定，不论你用习道观、随习观，还是你用，反正就是不论你是用属于比较没有开发观慧，还是比较开发观慧。你对于这些历程当中，你都会有一种所谓的起伏，就是境界上的起伏，不是你禅定，你可能一路一直过关。但是这过关，就像你现在，我从我的座位，我现在坐在这里，到达门那边。那从这个座位到达门那边的时候，你看地上的地板是不是有一些是红的，有的是白的，有的是红的，是白，就是一样。我虽然是一路往前，我的禅定的一路往上爬。可是他的禅定境界就是有明朗的、晦暗的、明朗的、晦暗的、明朗的、晦暗的。那晦暗不代表他退定，而是因为他这一个境界就像中间定，他就是晦暗的。那他就是难免要去克服的。那在克服的当中，你必他并没有任何的功德可以去支持，你没有禅定功德可以去支撑，不像在其他的明朗的状态下，你有很多禅定功德让你维持喜悦呀、精进。那个晦暗当中，你需要的功德大部分啊，一个是你的意志力，就是你对于想要厌离然后了生脱死的，或者你要证另外更高的禅定的意志力动力。另外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在经典告诉，就是你靠诸佛菩萨给你的一个加逼他的功德力。所以就有你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你自心的毅力动力。一个就是诸佛菩萨的加庇，它会让你在经过这个晦暗的阶段比较快度过，比较快度过。所以自心的恒心毅力啊，在刚开始的情况下，大部分阶段的晦暗的境界都会以为自己退定，那掌握并不好。所以这个念佛，它对于你在这个阶段上的掌握，它比较稳定，它比较稳定。第二件事情是说，那除了你遇到晦暗境界。它有帮助，这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所谓的烦恼魔考，或者是天子魔考，或者我们遇到恐怖境界，比方像有时候在修的时候，像你修属习观，你依然会看到身内不净，它依然会有那个不净观的一些观相出现，只要的观相出现不像不净观那么恐怖，它但是你还是会看到很多的那个不净身不净，你会看到内身不净的那个相貌，会看到。内生不净，种子不净啊，都会看到。那看到这些不净相貌的时候，你怎么样还可以去稳定你的，就自己的这个军心啊？甚至遇到这些魔境考的时候，你怎么去稳定军心？靠的是念佛观。念佛观，那念佛他就有讲，念佛这个佛号就像是降魔幡，降魔幡。你念佛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本身对于罪灭的消念，你有把握。第一件事情是念佛的时候，你会相信佛菩萨不弃舍你，你会比较对自己，你会觉得有依靠。有依靠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你遇到魔境，或者你遇到就像讲台语啊，讲不是常讲，你如果走夜路啊，不是鬼吓你，是什么？自己拿起先惊，你都输啊啦，没关不管你有度掉我对吧？就你先怕就输了啦，先怕就输了啦。然后呢，所以他就说，你不在走这条路上的话，禅念路上啊，如果你遇到一些 你心还没有遇到这些境界，你先怕你就输了。那如果遇到境界，你又怕，你是不是又输了？你就相应了。那念佛它可以在这方面稳定上面，它很好用，因为就是诸佛菩萨会作为你的伴侣，他的光会照。而且还有就是，大家同学可能讲一个比较算是感应录上面常常记载的，很多人他们在遇到一些就是只是修净土的或修观音法门的，他们遇到很多像是危难事件的时候，他一心称名圣号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很多感应？所以当你遇到这些考验的时候，你唯一的依靠，你可能还会念自己吧，你大概念诸佛菩萨圣号对你会比较稳定。所以他在不论是你遇到境界上面他有帮助，那另外一个就是遇到境界那个魔境啊烦恼境或者是所谓的恐怖境界，它也是有帮助。那如果平常不练习成顺利，不练习成为一体的时候，等到遇到境界再想念，你必须要提起正念再去念，会比较慢。那像我刚才提到的，像傅小姐他们、赖小姐还有陈小姐他们，还有那个燕龙他们念的，他们就当你后来合为一体的时候，你一关照呼吸，你的符号就在的时候，你根本就是啊脱口而出，你并不需要再去动念去想念佛号，你不会恐怖到来不及念，你会直接就是啊第一反应就是出来了。这时候对于遇到这些境界考验上面，它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才一直提醒大家，尽可能的你把两者结合起来练习。它很奇怪很特殊的就是，大家现在都已经听着他们说啦，他们不论是有五秒钟练过来还是颠倒练过来，到最后答案就差不多是这个 range， 就是这样的一个波度，一个这样的波度。那我可能他们说总比我说有说服力啊，比我说有说服力啊。那以后再说这个大概比较少，就不要再跟你们一直提这个，就你们要去练。那好，我告诉你，那习道观跟念佛观这是属于比较算是习道法门。佛陀在教导我们当中有两个甘露门，一个是不净观，一个是习道观。那有的就把这个习道观翻成属习，那属习事实上也有分为很多种类型，不是只有属一到十，还有所谓的代属习，还有很多种细分。那我现在教你们的就是比较类似属于十六特圣加念佛观的那种，就是随习加那种方式哈，那是属于代属习的方式。那另外是不净观。不净观它有分为坏法观跟不坏法观，好像我必须写板书了哈，已经灰体了哈。这一堂讲完这个概念，下一堂课我就讲所谓的紫微出门跟紫观双运的问题，下一堂讲另外那个问题。好，那个同学们，有两个甘露门，第一个呢不净观，第二个呢有坏那个习道观。那这个习道观呢，在古代的文献里面，我跟大家提醒，在古代的文献里面，他们常常用属习来代替习道观，但是它的属习并不是指我们现代民国以后常常用的属习这个定义，就是那个习道啊，就是属习呢，属习这个名词它事实上有两个用法。第一个就是以前古代属习这个名词啊，它是代指什么？代指习道观。这个我在《习道观念佛观》那本书里面有专门的一篇文章，用很白话的方式把它简单介绍，然后举了几个经证。事实上它的经证很多，并不止一个。然后属习另外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常知道的，就是什么技术的属习，技术的那个属门就是要属习的，它是要技术的。那如果是代指习道观的这个部分呢？那如果是代指习道观的这个部分啊，它本身是不需要计数的，它是不计数的，它可以不用计数的。那如果另外是计数的，所以说属习它本身在古代的文献里面，它未必一定是只要计数的。所以各位如果看到很多地方它讲像这个甘露门有不净观跟属习观，有的就会这样子用。那这个时候他讲的属习观未必是指要计数的属门，他有可能是指代属习，或者只是泛指习道观，这样了解吗？就是这个属习两个字啊，你看到的时候你要知道还有两种可能。那计数的属门限定为计数的属门，这样的用法是在民国以后比较常用， 就是清末啊，清朝末年以后开始比较有限定在这个部分，要不然在之前的文献大部分都会属于第一个，属于代指习道观的部分。好，那现在跟大家介绍，就是说习道观呢，他本身遇到困境的时候，遇到为恶的时候啊，他的对峙的方式，他对峙的，他帮助他的那个伴侣都是什么？念佛观啊。好，这是念佛观。第二个就是辅习观加念佛观。那我现在来啊，不净观。不净观它有分为坏法观跟不坏法观。不净观它分为有坏法观跟不坏法观。那坏法观就是一般常常讲的九想十想，九想十想，九想十想，九想跟十想，它是属于坏法观。那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要用什么方式去解救他呢？就是一般常讲的八念，八念，佛法僧戒师天加上念什么？安那班那跟念慈，安那班那念慈。所以他的解救方法呢，就是要加上八念。八念就是念佛、法、僧、戒、师、天，然后念习道，习道就是安那班那，还有另外这个念死，所以是不是也就三个字很好记，就是八念。好，念佛法僧戒师天，还有念习道观跟念死。好，该各位同学呢，佛法僧本身戒师天，你会发现几乎上是一体的，佛法僧跟戒师前五个是不是几乎是一体的？你念佛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佛的法，还有念住持佛法的僧侣，这是不是一体的？然后再来是念你持戒的功德，念你布施的功德，你认为说你有这样，就算你死了啊，你以为是可以有什么能天圣啊，这些是功德。所以说你有，你可以看到啊，佛法僧戒师天啊，这几个嘛一块，基本上都是因为你有佛陀说法之后才衍生出来的，对不对？跟这个念佛观的这个出发点啊，就是一样是法佛报佛应佛嘛，基本上它都是从这个角度出现的。第二件事情，你让他念个习道观，所以他是不是还是回到第甘露门的第二门是习道观跟念佛观的一个搭配？所以你在坏法观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基本上是靠习道观跟念佛观在处理它。再不行，大不了我一死嘛，这是跟他的拼了啊，拼了啊，这个是拼了、啊。所以这坏法观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靠八念来处理。那八念是让归纳起来啊。除了你要走人天圣啊，反正至少我不会比现在差嘛，我走可能还会投胎到天，因为我做了这么多修行功德啊，禅修功德，我得了很多福报啊，是属于这个天。因为就是跟他拼了这两个以外，要不然还是回到第二甘露门。所以你会发现，我叫你们修这个习道观念佛观，是不是很有点稳当，非常稳当？你会发现很稳当。然后好啦，再不坏法观，不坏法观呢，它就是八倍舍，八身处，十一切处，八倍舍，八身处，十一切处。然后这个八身处又叫大倍舍，也叫大不净啊，这些他们都有他们的共同称呼啊。那这不坏法观跟坏法观差别是说，他最后有没有观他所观的东西是？他说他坏法观九想。最后这个古人是稍想善想啊，就是不见了灰飞烟灭啊，这样之后就是把它破坏殆尽，这就属于坏法观。那不坏法观是最后这个东西我一直修到后来这样脓胀啊散坏啊，但是修到什么，当它是一个骨头的时候，我就不把它肢解掉了，就是维持古人。所以他会修到后来之后，他就是古人放光，眉间光肢解放光，他就修炼古人啊，就是你看修这个古人啊，就修到这个古人会纯净放光这样子。那不坏法官遇到危险困厄的时候呢，他用什么方法来救他呢？安那班那跟念佛观，跟念佛。哇，结果你发现一件事情，你有发现，假设你现在要修解脱的时候，你一定要修的不净观未必一定要，但是你习道观跟念佛观好像是一定要。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叫你们修？因为我把这个表格都画完了以后，我自己整个书看完了以后啊，我在找我自己修行法门的时候，就发现我未必要修不净观，但是习道观念佛观我却一定要。哎呀，这样我很清楚了，我就可以说服你，我从依据上来说服你。那习道观，那现在呢，习道观跟习道观，我来讲习道观好了。 下午班我有讲过，晚上班可能还没有。七道观本身它含刮的，我们一般在禅法上面有一个分等，什么样的一个分等呢？好，我们一般在基本上有一个蛮最基本的，就是有一个禅法叫做位禅，这下午班有上过，晚上班可能还没有听过，对不对？没有，就是位禅。位禅的上面我们一般叫做净禅，就它在开发观慧上面还有它的等级。位禅，然后再来呢？位禅上面是净禅，净禅上面是观禅，观禅上面是练禅，练禅上面怎么会是熏啊？熏才修吧，对呀。然后再来就是修禅。那大家知道吗？位禅、净禅、观禅、练禅、熏禅、修禅啊，我现在把它是属于习道观的话给你看，我用红色打底线好不好？红色打底线就代表它是属于习道观的。那我现在把它用那个绿色的打底线，就是代表它是属于不净观的。好，所以跟习道观相关的就是有位禅、净禅、练禅、熏禅、修禅这五个。我黑板上写了六个，当中有五个是属于习道观的。那观禅呢，它是属于就是像是不净观的，就是坏法观跟不坏法观这两个合起来就是观禅。好，那练禅呢，它的次第等级啊，练禅大部分就是指九次第定，熏禅是指什么知止奋训三昧，然后修禅是指超越三昧。那个练禅啊，它是我用另外一个颜色写在它后面，一定可以什么色写，黑色，黑色比较可以看得见。练禅一般就是九次地定啊，你不要抄，我再跟你们讲。然后这个熏禅呢是狮子奋训三昧，然后上面这个修禅是超越三昧。我到时候只管讲记一定比这个精彩。我告诉你们，这里面啊，练禅九次地定，熏禅这狮子奋训三昧，然后修禅是超越三昧，这几个的差别性是在于练禅它是突破禅定与禅定的中间定跟未到地定，每一个的中这个未到地定跟中间定它是晦暗的阶段嘛，它对这种晦暗的阶段的干扰度它几乎不受影响，它可以突破性很高，所以它是属于你定与定之间的掌控度它比较高。然后熏禅呢，它是地与地，就是比方说它初禅可以跳到三禅，它不用初禅到二禅，它可以前超甚至呢四禅退回来后超到二禅，它不用直接退三禅退一禅。那个退不是指它退定，而是指说它可以这样子降下来来上下，它不一定要经过中间的阶段，它可以直接旁超侧超前超后超，还有那种各种超法。好，这个就是地与地，它可以跳脱地与地之间的掌握，它对于地与地之间的掌握度比较高。那超越三昧就是讲，我从凡夫现在我散心定，我可以直接到灭受想定，或者我从凡夫定可以直接到非想非想，非想非非想是哪一界？无色界，对不对？那我现在散心定是哪一界？我欲界跟无色界定中间有哪一地？色界。所以它可以跳脱界与界，甚至跳脱色界、无色界，它可以跳脱界与界，它对于界与界之间的干扰度啊，它那个掌握度很高。好，那现在来，那你知道它后面的是这人，它都必须没有基本功夫，没办法做到地与地、地与地、界与界的掌握度。那怎么样可以达到练禅、熏禅、修禅？它怎么样达到？它有一些基本的方法。下面这个位禅、净禅、观禅这三个一组的，我把它画粗一点，哈，希望可以录得到。位禅、净禅、修观禅啊，这三个就是你现在起修，你可以选择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它虽然有这样的次第性，但是不代表你位禅修完可以修净禅，才可以修观禅。你事实上是可以任何一个都可以入手，任何一个都可以入手。这三个是同样都有起点，然后这些起点都是你凡夫可以起修的，这三个就是凡夫起修都可以碰得到的，你都可以碰得到的，只是它彼此当中有优劣之别。那它的优劣之别在哪里呢？这三个都是凡夫起修碰得到，这 OK 哈。然后再就是那位禅、净禅跟观禅的差别。观禅呢、啊， 他在假设这条线是观禅，然后这一条线是净禅，这条线是未禅。那我现在来考刘静莹哦，听到喽，仔细听喽，我考你喽。现在我这，你应该知道啦，你很聪明的。现在这边是初禅啦，那初禅之前有个味道地定嘛，有没有味道地定？有吼。那你可以告诉我这三个在味道地定有差别，差别在哪里？随便举一个，你可以说三个的差别或两个的差别，你至少要说出差别。你可以任选两者说一下。味道地定，我限定在味道地定有差别。还有啊，他们初禅也有差别啊，二禅也有差别啊，一路都有差别。忘记了，来，大郭先生。
净禅有观慧，可以花无漏。那未禅不一定有观慧，他只能修定，他比较偏向修定。
他比较偏向定。
对。
好，那这是大略上的说嘛，这个当然就是观慧的差异啦。
是。
那我问你啦，我现在提示你好了。嗯。那我味道地定的时候啊，我假设我现在这，因为未禅跟净禅都是习道的嘛，都是习道的，可是他们两个哪一个在味道地定的时候开始不见习的相貌？
是那个未禅。
未禅，所以未禅当他到味道地定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呼吸的相貌。可是如果你修的是净禅，你不但要知道呼吸的相貌，而且就是所谓的习相啊，你还要知道习的路径，习的在身体的反应，习跟身的反应，你会非常清楚。然后如果你是修未禅到味道地定的时候，你不但不看不到你的习，连你的身都会不见。虽然你有身，但是你会掌握不到身，清楚了吧？然后如果你修的是观禅，那因为观禅它有分所谓的观内身、观外身、观内外身嘛，就是所谓的观，这是观内身，这是观外，八倍者是观外身，八深处是观，八倍者是观外身，八深处观内身，十一切处是内外身。那所以他在观的时候，他本身就是因为他有观身的部分，所以他这个地方的味道地定的时候，他并不会不见身，但是他会观内外身的时候，他有差异。如果你观外身为主的时候，他对内身有时候会起很大的冲突性跟不包容性。那如果属于观内身的人，他比较对这个包容性，他会直接变成是无常观，还有那个由于升起厌离，然后比较能够去掌握，他有差异性。那如果是九想十想，他在修观禅的时候啊，他这部分呢，他到味道地定的时候，等他要他或者到初禅的时候，他们本身的包容性会很低，因为他大部分是借由观外身而做的，他大部分这个九想十想是观外身而做的。那尤其九想啊，九想算是不净观里面最比较产生冲突性、自我冲突性最严重的是九想，最严重的。那也是一般你们在外面修学到的那个不净观，事实上你们外面一般教的不太会教十想、八倍者、八深处，大部分都加九想。那九想这种不净观是会产生自我冲突性或人格分裂，或者想要轻生念头最经典上记载最多的就是它。不是光经典，律典就是比丘文、比丘尼生活的一些记载嘛。在律典不是光戒律学的书哦，不是光那个什么戒本，是包括律学里面记载最多、最多负后遗症的，就是九想。可是你们在外面学最多的不清观就是九想，这是很冒险的一件事。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啊，有些你在学东西，你要知道一些基本概念，你就不太敢去碰这些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把众生当成是自己，我知道后遗这么多，我怎么敢随便教你？我会再三跟你讲它很危险。然后如果是像不犯法王观、八辈子八身处、十一切处啊，它的冲突性就比较小，比十想还小。但是总而言之，不净观它基本上就是因为有一些冲突性，所以佛陀才为他们说净禅。本来先教的是未禅跟观禅，后来修教净禅折中，然后开发观慧，然后所以他说了一个叫做净禅的部分，这个在十诵律里面有记载。所以天台啊的紫观啊，不是说字它是掰的，这个如果你把那个律典啊，五分律啊、四分律啊、十诵律啊，然后毗尼母经啊，都读一读以后，你就知道这些东西啊，禅定的东西，有些经典都是散记，因为它比较算是讲故事，经典都比较讲故事的。但是对于这种发生在 那时候年代比丘、比丘尼身上或那些修行者身上的事情啊，在律典，不是光戒本，是在律典，就是记载他那些故事的时候，在律典里面他就有非常详细的说明他的危险性。好，那所以呢，各位就知道了，在味禅、净禅、观禅的时候，它本身虽然是同样都有味道地定，同样都有味道地定，但是第一个就是郭先生说的，它的观慧啊有不一样。然后净禅的观慧是不是一定会输观禅的？这个倒不一定，不一定。而且净禅它对于消融度比观禅好，可是如果是观禅里面的不坏法观，它的观慧绝对大于净，它比较在同一个 level， 它的观慧是大于净禅。但是如果是坏法观，它就未必，这样可以吗？就是因为不净观它有分坏法观跟不坏法观，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观跟净的观会在开显的时候，就是你必须分两个探讨。那如果是净禅跟味禅，他们两个都是习道观嘛，都是属于习道观的起修。假设你现在有习道观，你就必须慎选你要修味禅 A 还是你要修净禅是 B 的嘛。然后味禅和净禅这两个的话，在味道地定他们的差别是，你这样你修味禅，你会觉得你好像有神通的感觉，你不见内外生，你很快就觉得你会觉得你有神通，但是那个神通的本事会比 B 小，可是你会比较满意，就是他的糖衣比较浓厚，然后这个净禅 B 他的糖衣比较薄，但是你的本事是吃糖衣比较少的，你的本事比较好，可是糖衣比较浓的人却让你以为你比较喜欢。这样你会比较清楚在说的东西，有哈？好啊，然后现在这几个讲完了以后，那习道观呢，它本身有这些都是你起修，起修了以后，当你掌握住越来越好以后啊，你就开始会达到电禅、九次地定，然后熏禅，然后修禅。然后告诉你们各位，就是说如果你是修不坏法观，这个观禅里面的你的不坏法观，不坏法观它的这个，我们来把它说，这个叫做坏法观叫做假，不坏法观叫做乙。假的在同样的 label 来说，它的观会未必会比 V 来得高，然后乙的话呢，它的观会一定会比 V 来得高。那现在再来一个是练禅，还有一个是练禅。练禅一般凡夫起修不会碰到，但是立根的人也是可以的。那现在这个练禅呢，我把它说它叫做甲乙丙丙好了。我告诉各位呀，如果他修的是乙不坏法观，在同样的 level， 他的观会比练禅来得高。这样清楚吗？有没有很比较清楚？就是同样的等级的时候，不坏法观他在十一切处他的观会比练禅的九次地定开发的高，这是他的特点。所以他这个虽然是一个比喻啊，但是里面这个不坏法观他却会可以干扰这个观禅他的等级往上往下移，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观禅里面他是因为他综合了坏法观之后，他会把它摆在这里。但是观禅当你一旦是修到三禅以上啊，他的观慧基本上可以跟九次地定的本身相比拟哦，他对于福祸断集的能力会很强，不坏法观尤其这个八身处十一切处他的观慧会很强。那不坏法观他既然观慧会这么强，为什么我还是不鼓励你修啊？第一件事情是他在修的历程里面，因为你们在家中你们都有结婚啊、生子啊，然后成家立业啊，或者是你有工作上的一个急迫性，你不像我们出家咒，就像我潇洒两手空空，我不收供养，像我这样没有人会责难我。然后我讲句实话，就是我不去养我自己，我还有僧团可以养，所以我可以好好的休息，对不对？我只要以修行累积我的道业，我就可以了。所以我就算有任何的事情，我对他这些金钱啊，我不想去碰，不想去掌握，你看看你们是不是在帮我处理，那时候吴先生是在处理，所以我很 OK 啊。然后我要印书谁在用，出版社啊、刘老板他们在用啊，我就很 OK， 所以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去牵挂，需要去升起欲求心。可是你们需不需要？ 你们在工作场合要，你们对于你的结婚的另外一个伴侣有他的一个什么婚姻义务，你对于你的孩子你有生养教养的责任，你对他虽然想放得开，但是他对你未必放得开，这就是你们本身的一个因缘。那在修不坏法官的时候，他前期会有这种冲突性，所以我大部分都比较不会建议在家中去修这个坏法官。他的官会虽然可以开发这么不坏法官，他的官会可以开发这么好，但是如果你好好的修净禅的时候，当你到了观气舍啊或者观喜寿的时候啊，你的官会也未必会输给他，未必会输给官禅，你未必会输给他，只是你可能要比他多走一个 level 过去，你还是一样可以达到最后的结果，直接到熏禅或到修禅。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你可能乍看之下你在前面几个阶段会输给练输给观禅的不坏法官，甚至练禅都会输给他的不坏法官，但是当你走层级走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你跟观禅的这个不坏法官就已经难分轩轾了，男人宣誓。然后到后期这个进禅到后期十六都修完的时候，他本身就是可以做到只要在家里修炼十日，他对于熏禅修禅他都可以达到。所以你并不要计较他前面的输一点点，因为你长期看下去他身上结果并不会差太多，而且危险性小。这是我跟你们介绍这一堂课第一堂课。好，我们先休息一下。